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最近呢在跟大家分享爱情实验室给我们的第六个法则，化解僵局，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也说过，为什么婚姻中常常有这样的僵局出现呢？在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夫妻之间内心深处的愿望梦想没有被对方重视尊重。
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深处的这些渴望这些愿望，特别是在亲密关系的这个环境里面哈，面对另外的一半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我的爱人，我生活当中最渴望最深度希望能够达到的那种生活状态，就是和身边的这一位人嘛。那为什么久而久之，很多相爱的人最后会走到了婚姻的尽头，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对于另外一半的期望非常的高，也很深，也很浓烈，然后达不到的时候，那个僵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处理，因为你对他的期望越多，那个僵局就越深。我们学习这原则六哈，化解僵局，就是要我们慢慢慢慢，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能够跟生活当中这些问题一起生活。
是要化解永久性的冲突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僵局呢，爱情团队呢根据调查，这些夫妻们也总结出了五个具体的步骤。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一个全局性的认识。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梦想的侦探。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就要具体的来解决冲突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僵局了。第三呢，我们要互相的安抚。第四步骤呢，争取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僵局所带来的痛苦啊降到最低。第五步骤呢，随着我们夫妻之间呢更多的来和这些问题共生，解决了僵局之后呢，我们也要心生感恩。
听起来好像后面三个挺值得期待的，就是相互安抚，赶紧结束僵局，然后说声谢谢，这事儿就解决了，听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前面好像不太容易，至少第一条成为一个梦想侦探，我其实就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如果联想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警察，这些侦探，我们觉得他们在做什么？
就是查案子的人到处查证据，然后要在这个背后找出真相啊。
是，那成为梦想的侦探呢，也是要探究我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想法。
是，其实我真的没有做过这种操练。上一期其实我也分享过，因为我对我自己内心深处的婚姻的梦想已经模糊了，所以当生活在一天一天继续的时候，因为生活不会停止嘛，就变成我每天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日常饮食，日常需要处理的各种家务事，各种对外的事情都充斥着我的时间。那我从睁开眼睛开始忙碌工作生活之外，哪还有心力来做一名侦探？我连我自己都没探明白，我哪有机会去探究对方的心理呢？所以其实在预备这堂课的时候，我是有点抵触的。倒也不是说反对他的观点，我会觉得这个观点很好，我只是在想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就会觉得这是个又大又难的事儿。后来你知道我是怎么想明白了，当然现在只是仅有的些微的亮光哈。但我觉得这个些微的亮光照到我的心里的时候，就让我心里的那个面对僵局的那个感受一下子就消化掉了， 你知道僵局这个词带给婚姻的亲密关系就是僵住了，
对，
我没有路可走了。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么一个五步法，这第一条，我们来学习做一个侦探。就是虽然一开始我是有点小小的抵触，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啊，单单这个想法已经让我这个僵化的这种关系出现了一点点亮光，
转机。
对，出现了一个转机。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去操练它，但单单当我知道是有机会把这个僵局的局面化解掉的时候，我已经心里头有一种雀跃感了。
嗯，
就是当在一段关系当中有希望的火苗的时候，就能燃起内心的动力。
嗯，
这个爱的动力被点燃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起初恋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侦探不用学的，在我们初见这个人心动那一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种能力。
是的，
那眼光会随着他转，他是喜欢打排球还是喜欢打网球，他穿的鞋子喜欢什么牌子，你瞄一眼看一眼你就自然记在心中。
嗯，
侦探的能力似乎在有爱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发挥出来的。
是，所以说呢，爱情团队真的是知道进入婚姻多年的这个夫妻啊，婚姻中常常会出现这些僵局的问题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在想啊，对于刚刚进入婚姻的小夫妻们来说，我们真的是强烈的希望大家把对对方的侦探的敏锐度啊，这种能力要保持下去。
嗯、是，
它会让我们婚姻美满的动力啊，不断的持续下去。
嗯，听你这么说，我忽然觉得哈，今天这集节目，如果大家什么都没有记住，但记住了这个做侦探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终生受益。如果你想象一对小夫妻在初婚的时候就彼此做对方的爱情侦探，那他们十年二十年等到相伴五十年以后，哇，这两个人在对方生命中得知道多少属于他们彼此最亲密的那个秘密，最亲密的互动，多好呀。那真的是可以一直像探究一个宝库一样，探究对方的生活，探究对方的生命，彼此相伴，多美好的一个画面啊。
嗯，经过几十年的历练哈，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举手投足，可能就知道对方想什么，要做什么。
嗯，
那爱情团队呢，给了我们两个案例，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能够发现对方的梦想。这个梦想跟他过往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啊？想一想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他人的梦想和愿望，这就有利于让我们更好的打开我们夫妻之间僵局的大门，看看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这个状况。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好好的窥探一下这个爱情侦探或者梦想侦探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
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对夫妻啊，他们中间面临的这个冲突呢，就是收拾家务的冲突。首先呢，安好说一下丈夫的感受。我呀，认为妻子太爱干净了，当她收拾好房间之后呢，我总是在找东西，我认为她不太体贴，控制欲特别强，我真的是为此感到了厌倦。
嗯，
这个冲突的背后是因为妻子爱干净，把家里收拾了整洁之后呢，可能丈夫的东西就被妻子放到了丈夫不知道的位置，丈夫就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另外呢，妻子的这种井然有序让丈夫感受到了妻子的控制欲很强，丈夫呢就有一种厌倦的感觉，这是丈夫的感受。那我不知道听完这位丈夫的感受，能想到这位丈夫他内心愿望梦想是什么，跟过往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说让你猜测一下，你会写出这个丈夫内心怎样的一个故事出来？
嗯，我就想象这个丈夫哈，他回来以后肯定是很烦躁的，因为他东西都找不到了嘛。
嗯，
而且他在抱怨妻子爱干净的背后，应该是他喜欢一个比较自在的感受，在家里我想怎么就怎么，就是比较自由的，他想要一种非常自在舒服的一种状态，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很紧张，因为他的太太我猜会责备他把家里弄乱了，所以他就会很紧张。收拾房子这件事情的背后意味着他觉得这个家没有一个自由度了，所以他才抱怨他的妻子是控制欲很强。
嗯，
他只是想要一个很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个比较舒服的生活空间。
嗯，
我知道这个练习的背后的真意是透过丈夫的这个情绪，因为他很厌倦， 这已经是个很强烈的一个表达了。那这个情绪背后的成因，他其实可能也需要花些时间跟他的妻子去沟通，他也要有一个妻子就愿意去了解。至少我觉得如果是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从梦想侦探首先看到表象应该很清晰。我觉得在训练我自己，如果要做一个梦想侦探的时候，因为侦探就是你要把细节都看见眼里，然后去分析它，这里就有很多细节。这个丈夫他的抱怨用的词是控制欲，然后呢他用厌倦，动作是在找东西，所以他有一个标签给他的妻子，说他妻子不体贴，就是这些词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细节。那如果作为这位丈夫的妻子，即便不知道原因，那侦探第一步是收集所有的证据，那你要能看清楚，而且你愿意看，在每一个证据之后去问问为什么，去找原因，最后会有一个更完美的答案。
是，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再花一点心思，多往前走一步，想一想这个僵局的背后对方到底想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当前对于这个冲突所带来的那个痛苦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降下来了。这本身就已经是我们学会了与这个冲突共生的一种能力了。
对呀，你因为侦探他最后不是为了收集证据啊，是为了找到真相。
对，
所以这些证据收集之后，还会有后面更深的去好好了解为什么，事实是什么。
对，
所以这些表面的证据都是一个像工具一样的，透过它要看到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啊，也说一下丈夫真正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因为爱情团队也采访了这位丈夫，这位丈夫是这样说的啊，我的父母都是纪律严明的人，他们把两个人之间的任何的分歧都看成是不服从命令的表现，结果呢，我就成了一个有点叛逆心理的人。我不太喜欢被领导，被要求，这也是我为什么决定自己创业的原因。我的梦想是拥有一个能够做回我自己的家，而这意味着我不想遵从任何一套严格的规矩，所以说我希望我和我的孩子都能够有挑战权威的这样的能力，多为他们自己去想一想，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学会服从。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由自在的待在家里，包括有时可以不受约束，不修边幅。
这确实挺像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好，在这段关系当中的妻子呢，他是这样表达他的情绪的。我喜欢家里保持一定程度的有序和整洁，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清理老公的杂物，我认为他很不体贴，为此我很厌烦。
如果说我作为这位妻子的丈夫，我猜测他可能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家里，父母呢可能平时对他们要求也很严格，所以说这位妻子就养成了一个从小就有一个有序啊，整理家务以及整理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而现在呢，结了婚之后呢，看到家里乱了脏了，可能自己就要主动的去收拾，老公呢又不理解，可能又不帮他收拾，所以说他也会觉得老公很不体贴，这是我想的。
那在这个冲突中呢，妻子她内心深处的梦想啊，她是这样描述的，我是在一个混乱无序的家里长大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人可以指望，我从来不知道是谁送我去上学，或者是谁会来接我，我的母亲甚至有时候会忘记接我回家，我回到家里常常没有备好的晚餐，也没有洗干净的衣服。经营一个井然有序的家庭以及对幼小的弟妹负责，全落在我自己的肩上，我讨厌自己不得不做这一切，我的梦想是为孩子和家庭提供一个更健康的环境，对我来说良好的秩序意味着可以遇见安全和安宁，我希望孩子们拥有这些，每次房间乱成一团的时候，这幅景象就会让我想起我童年的混乱时代，会让我心烦。
哇，好像这位妻子的深层次的感受跟我猜测的完全相反哦。
对，这就是我说其实它是非常个体化的，不能说完全代入。那么我们分析的例子只是一个 案例，那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因为每一对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婚姻中的冲突，我们心里可能也会有猜测对方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猜测的有可能跟他内心完全相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婚姻中啊，少一些自以为是，还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谦卑下来，好好的来面对婚姻中的这个冲突。
对，做一个好的侦探，是从这些具象的表面的现象当中去挖掘真正的真相，而不是轻易的下结论。
对。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冲突的原因是妻子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丈夫是个很理性的人，因着两个人的性格不同，使得他们在婚姻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下面呢是丈夫的抱怨：我的妻子很感性，而他说我太理性，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啊，就让我觉得有时候他会因过度活跃，也许是过度敏感而失去控制。我认为呢，理智通常是一个对付强烈情感的最好的方法，而不是更加情绪化。我的妻子说我太难懂，不够热情。
嗯，这还挺普遍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妻子就是比较敏感，比较感性，喜欢浪漫的那一个嘛。丈夫很多都是像这位丈夫比较理智型的，然后常常会抱怨妻子太过敏感。
那听了这位丈夫的抱怨， 孟妍姐能想到这个丈夫背后情绪深处的一个故事会是什么样？
我猜他应该是一个挺喜欢安静的丈夫。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安安静静相处，跟妻子在一起能够过一些比较平静生活的男子，而且他是一个在表达上面就觉得很多事情我做了就是我的表达了。
嗯，
不要让我天天用语言来表达，那应该是一个很愿意为家庭付出，但是不太善于表达。但对他来说，他肯定就意味着，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在一起，日子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很容易满足的一个丈夫应该是一个。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位丈夫他内心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嗯，
我是一个在辩论者之家长大的孩子，我喜欢同另一个人争论。我爸爸总是先向我提一个问题考验我，然后他会站在我的对立面，紧接着我跟爸爸之间的辩论就开始了。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辩论，我们都喜欢争辩，但是这样的辩论环境中，一旦某人变得情绪化，我们之间的辩论就结束了。因此在我的家里，保持情感控制能得到大家的高度称赞，现在仍然是如此。也许我应该更情绪化一点，但这不是我的天性。我的梦想是变得更强大，我认为情绪化是一种缺点。
哇，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当然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蛮天才的答案，这个妻子好难啊。
是，
我突然好同情这位丈夫的妻子呀。
那我们下面来看看他妻子的抱怨。
好，这个妻子说，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而我的丈夫很理性。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让我觉得他有时很冷淡，很虚假，似乎不曾真正存在过。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的感觉如何，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我觉得非常沮丧。
嗯，如果我猜测妻子内心的想法呢，他会觉得丈夫经常的这个理性的行为呢，让他感觉到没有温暖，没有温情，没有更好的这种情到深处自然流露的那种感觉。那么另外呢，我也在猜想，可能妻子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很温暖，很顾及家庭成员之间情绪表达的一个温馨的氛围的。所以说妻子呢特别渴望向往那样一个有爱的温暖的全家人在一起能够互相的顾及彼此感受的那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啊，这是我的猜测。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妻子怎么写的她的梦想哈。我只是一个感性的人，就是这么单纯的，我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去感受事物，与人接触回应，这就是负责任，或者是能够负责，这就是我的最高期待值。我回应我周围的每一件事情，我也回应伟大的艺术，回应建筑，回应孩子，回应小狗，回应运动员的竞争，回应悲情的电影，回应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变得情绪化只是意味着变得有生机，我的父母就是用这种方式抚养我长大的，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爱的人分享我全部的情感，如果我不情绪化，这桩婚姻似乎注定会死亡的，变得虚假，或者是深度的孤独。
哇，这是内心情感怎样丰富的一位妻子啊！
嗯，
可能是一花一草都能够让他为之动情的这样的一位妻子，
挺像我的，所以我好同情这个妻子。
嗯，这样的两个性格差异迥然的人结合在一起啊，可想而知他们婚姻中的冲突有多大。
是的，那我们给出了两个例子哈，今天的时间可能也真的差不多了，我们差不多要小结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原来啊，男人的心理跟女人的心理真的会不一样的。那一个男人跟另一个女人，这两个个体呢又会不同，因为男人跟男人之间有因着生活的经历会有不同的家庭培养出来，女人跟女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生活背景，所以当这么多不同放在一个婚姻当中，这一男一女的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啊。
对，还有呢，即便是进入婚姻多年的夫妻啊，也可能是因着互相彼此并没有真诚地表露过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可能也会以至于你们婚姻中冲突矛盾不断。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成为梦想的侦探，就像孟远说的，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路，重新的回到僵局的起点，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更好的要去主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他内心感受，可能僵局的这个痛苦呢，我们已经减少了很多。
是的，是的，很期待哈，我们后面还有四步呢，要好好去学习。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彼此鼓励一下啊，在亲密关系当中存在僵局是一个常态，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用某一种方式把它化解掉，但是当我们有勇敢、有爱心、有从心里的这种热忱想要去面对它、去了解它的时候，愿意化身成为一个梦想侦探的时候，一切都有机会了。
是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期待下期节目跟大家再见。
好，下次见。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
说出来，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春秋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